主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想到每一位伟大的父亲，有时候父亲是不善言语言语也稀少，但是他们就是默默的做来承担家庭的责任。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你也是默默的每一天都出太阳来照亮我们，不管是歹人艺人，你都是一视同仁。你下雨给好人也给恶人，你没有偏待任何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跟你相认。我们也是浪子，我们以为是我们是没有父亲的人，但现在我们回到父亲的家了。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有父亲的人。虽然地上的父亲是不完全，但是天上的父亲你是那完全的神，永远爱着我们，直到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你还是依然在宝宝在怀揣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今天也要借着你独生子他的言行，他的说话，他的动作，他的意志，他的怜悯，他的爱，来表明天父的慈爱。你说看见了圣子就如同看见了圣父，我们把加斯米他今天要来分享给交代你说，与他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你的心走人生的每一个道路，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不论是做父亲的快乐，做母亲的也快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从我这边开始念，那就跟上个礼拜一样，有想要加入的阿姨们、叔叔们都可以加入。OK， 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富尔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言。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不要只是你们当怕的是血，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钱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真要怕他。
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敷过了，
数过了，
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他们。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有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分出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这个人决定我们决定我做你们断食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耶稣遇见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的事？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子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捡不能尽，穷不能尽。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
里。你们要树上带，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
或是二今天来，或是三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责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用责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主说，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说的？
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
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驮谁，就向谁多要。
我来吧，我来要把壶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煮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忍纷争。
从此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母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
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是天官，还在路上，务必要努力地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人，他差人把你下在监里。
我告诉你，若有但闻前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Amen。
所以十二章我还是依照他的分段来做讨论。那我觉得这十二章大部分讲的反复是在讲，耶稣对我们提到的一些警醒鼓励，然后还有一个是信心的功课的操练，然后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依靠神，信靠神。那我们先来讲警戒与勉励。我觉得这边的重点，我们现在讲的是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什么是笑？笑的意思，其实在圣经里面指的是一些邪恶的事物，然后是一些邪恶的教训。那我们知道笑它是一个微生物，一个酵母菌，它通常是用来去发面团的。那为什么能发面团？是因为它会分解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产生二氧化碳，所以它会有空气，然后就会慢慢慢慢的膨胀这样子。那我觉得对我来看，笑它在这边的意思有两种，一个是它让一个原来体积只有这么像拳头大的东西可以发得很大，那其实就是而且它让这发起来的东西是能做出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其实可能它的本质并不是就。人呈现出来的东西的本质并不是真实的，因为它原子可能就只有这么大。那第二个，我觉得笑的意义是可以讲到是，它是这个菌体，它会让一个东西一直变多，一直变多，一直变多。那如果它是邪恶的，那其实就是会让不好的东西一直变多，变多，变多，或者是会传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边耶稣给的警戒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他这边有讲到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意思其实就是像人戴着面具，就在古时候他们讲的假冒，应该说他们常常上台表演的时候都是戴面具的。那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常常会表现出来的样子跟我们原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那这里的亮光，我觉得是任何只要能误导人，然后或使人只注重你外表表现出来，可是却忽略你内心真实的一个实际，它其实就是法利赛人的笑。那他的这边有提醒，就是没有一个，他有讲到说，很多掩盖的事情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其实不论我们怎么样去掩盖很多的事情，或是 covers 很多的东西，其实总是有可能会被显明。对，那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个法利赛人的笑，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应该说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勉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是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也真实的活在人的面前。对，那我们可能常常还是没有办法，即使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很真实的，我们可能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掩盖，或是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是有关的。那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实际上你在生活上有碰到同样的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可能有犯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或是一个盲点里面，有没有人可以分享这个部分？就是自己可能有一些想要 share 的。
我是说，你前面把它讲完
哦， oh, okay,
那你心里比较安啊。
好，
那讲完以后，如果的话，我们那可以随时
的 OK。好，所以好，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好了。就是然后这边神有讲到，就是他说我的朋友对你们说，所以他是对门徒，然后又对他所亲密的人讲说，就是也是一个勉励，就是说那些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怕他们。那我觉得圣经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只要去相信。那这边神是要勉励我们，要惧怕的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不是去惧怕撒旦魔鬼。因为我们常常可能会在我们的想象里面觉得魔鬼很可怕，魔鬼很邪恶，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角度上把焦点放在仇敌的工作。可是我们应该要更相信，也更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也要就是坚定的来抵挡撒旦。因为其实最终他只能杀害我们的身体，可是他却对我们的灵魂没有办法任何的一个毁坏。因为这边有讲到，就是要怕的应该是要怕那个杀了以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这边指到就是神。对，然后他这边还有讲到，就是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我刚开始念到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懂他的意思。那我查了一下，在以前古代，其实前面也有讲到，就是不好意思，我看一下，我有点忘了是哪里。可是就有讲到，就是两个麻雀应该是卖一分钱。可是这边是五个麻雀卖两分钱，照讲应该是五个麻雀卖两分半的钱。可是为什么是五个麻雀不
买一送一吗？
对，就是买四送一，
就多送一块钱，两个五块钱。
对，就是多送了一个。可是其实在神的，虽然那个多送免费的，可能不是很值钱的东西，可是其实在神的面前，神什么都不会忘掉。就是其实神是很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顾念我们每一个事情的。他甚至连我们的头发有几根他都数过。那其实这也就是看得出来神是多么的顾念我们，也是非常的在意我们。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重点有讲到，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警戒，就是说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为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我觉得我们人常常会，有时碰到一些 situation， 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讲到神或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会不敢去承认我们的信仰，或是介于工作环境，或是可能我们的朋友他们有些人是很抵挡的，就不太敢在这些人的面前去认耶稣。那这边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体贴人，我们没有真的是去 focus 可能在我们的神上，或者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对神相信的这个心，其实还不是非常的稳固。那这边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就是如果我们不认他，最终等到我们离开世上到天堂，其实神也不会认我们。那当我们就是遇到这些逼迫的时候，其实后来有讲到，就是说人带你到会堂跟官府跟有权柄人面前，不要私欲讲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也跟前面那个认不认，其实我觉得多少有点关联，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很为难的状况或是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凭着我们的本能或血气去依的去怎么讲，就是依的去好像捍卫我的信仰，而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去应对我们该说的话，然后把我们担心的东西就是交到神的面前。那其实我在念十二章的时候，整体来看，我觉得很多一个重点就是在于不要忧虑，然后我觉得跟安息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每一个层面其实来看都是一个信心功课的学习，因为不过这我觉得也跟我们怎么经历神有很大的关系。对，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跟神有一个 connection。 那我觉得当我们有那个 connection 的时候，其实神都会依得我们的信心也会变强，然后再来我们因为有跟神的连接，其实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应对的时候也不会凭着血气，因为其实圣灵都会一直提醒着我们。对，所以在这一段我还是想回到就是讨论上面，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不会去照着自己去解禁，可是我就是想要问问大家，在这些警戒勉励当中，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就是在于面对面对你的工作环境，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些信仰跟你不一样的人，怎么样去说话，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可以去跟大家分享。那我之后也会分享我关于法利赛人的笑的部分。
我分享一下，因为我刚刚昨天从成功寺50周年，有一位信息的英雄，是一个老姊妹，70几岁了，她是一个美国籍，她家世非常好，但是神就带领她去做美，她去新疆，发现了新疆已经很多的传道人，所以她就去中亚，是一个回家国家，伊拉克。然后你知道教堂就被爆炸了，然后他杀基督徒，然后他在聚会的时候，有那个他们都要检查，人家进来，然后他发现有一个人怪怪的，所以那个守卫就不让他进，但是他自杀炸弹，所以那个守卫就抱着他，然后去禀报了，然后两个人就同归于尽，所以这个弟兄他没有逃跑，他抱着这个自杀炸弹，他让他自己牺牲他的生命，然后让里面的弟兄姊妹得着安全。他说我们在美国已经读过，我们脱胎安逸了，理所当然，但是他说感谢主，虽然在那边很多的逼迫，教堂就进去就这样子就爆炸，但是他们去的时候看不起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圣经也不太懂，然后说我们而且还会欺骗，但是他说他待了几年，发现了，他说我很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是完整的，他们信仰是真的，他们不会否认耶稣，虽然他们信耶稣还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还是要调整的那个行为，但是他们是敢死的，他们想愿意认识耶稣，他不会否认耶稣，当时就是
他们是当地的
人，当地的基督徒，当地的基督徒，对，当地的基督徒不是华人，但是老太太，因为我说的地方，他这老太怎么然后拆朵炮，我说这个人讲起来好像很怪异啊！哇，陈牧师说这是我信心的女英雄，啊，我觉得很羞愧了。但是我们在，但是他说感谢主，他们在那边《使徒行传》 重演使徒行传，重演四福音都是真的，神迹奇事都是真的。那我在这边都在怀疑，有这种事情吗？因为他那只能够让他讲五分钟嘛，所以他可能他就下来。哦，但是他说我是废物，他说上帝废物利用我。他说他上帝废物利用我，所以他就去为了一个人就去了。啊，所以我就是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因为他爆炸他死了嘛，但是讲他灵魂得救。所以我只是很有感触嘛，刚刚在讲我就很有感触。就看到陈福是胡适者五十年那样的忠心，虽然很多的误会，有人攻击他，有的人背叛他，有人把他骂的这个看到这个 ARC 好像是异端啊，但感谢主，那个田野也去，我们叫田野的这个表姐啊，跟那个表嫂从东部了，保守他偷偷的，不让他们教的长老知道。你要去爱去，但是他看到田野生命改变，田野是五味不全的，他爸爸他妈妈是音乐老师，他妈妈已经放弃他了，判死刑了，因为他不会唱歌嘛。但是他被圣灵充满，他对我们女高音啊，而且还会写诗，你知道？所以他的表哥说，这个一定是真的，这六年都在认真这个表妹嘛。所以长话短说，就是说圣灵改变一个人，对，你就。我们都怕死了，但是你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怕死。被抓到光明面前的时候，你不必害怕。你不要用自己的理性要去，不要神会给你话。我是强迫说。
阿门。所以其实，对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需要。我觉得就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多敞开自己的心，然后让圣灵来工作，就唯有神的灵来触摸我们，然后我们愿意开放我们里面的心，让他能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尝尝这个嘛。可是当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把你心中那个宝座让出来给圣灵去掌管的时候，我觉得当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圣灵他就会一直的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然后这边我还想再分享是法利赛人的笑。我今天开车来路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想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另一个点是，除了就是这边分享说，我们不要就是表现出来跟我们里面的实际是有差。可是我发现其实有一件事情，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就是我们常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或是跟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有互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会有一个心告诉我自己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表现的就是不一样，来证明说我们这个信仰是很好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层面，其实当然这个是好的名义，就是我们要做别人的榜样，我们要做光做盐。可是我觉得我们也要常常去省视，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人为去做出来的，是其实跟我们自己本身有的程度也许有一个差距。那我觉得有这个差距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完全嘛，我们一定是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根据我们的属灵程度来去表现出我们是爱神的。那可是这个差距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鼓励，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是真的是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当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的时候，其实神都会慢慢的在每一次我们跟不认识神的人有互动的时候，其实每一次他都会来告诉我们或者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就我觉得那个角度是可以被神改变的。那我觉得这个差距也是我们可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盼望，让我们能就是更多的来寻求神，然后让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是真的是自然而然流露，而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其实我们常常会就跑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可是可能自己都还不是知道，其实自己可能有一部分也是 假冒伪善，就其实不是真的真实的流露这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爱耶稣，但是你不可以强迫别人跟你一样也要来耶稣，因为他跟认识耶稣还有一段距离，他不认识。但是我是有认识到这样基督徒，他等于是有点强迫你要去认识耶稣，强迫你去爱耶稣。可是他那种强迫，你看这个人，他好像是为神在做工，他只认识神，他只在为神做，他不知道人这个人不认识神。你不能一下就说你一定要洗礼，你一定要来教会，你一定要听这个课那个课。我自己被这样逼迫过，但是幸好我不会看人，我仍旧来，因为要认识神是我自己愿意来认识神，你强迫我是强迫不来的。要我只是怕你啊，又不好意思我来，但是我还是不认识神。所以我完全明白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我不是说很多，至少我碰到有人是这样，我会觉得非常困扰。但是很，我是有一个奇特的心，就是神让我知道我是要自己来认识神，我也爱神，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路径，而且神怎么带领你认识神，你对神的那种理解跟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完全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有的基督徒可能认为我这么爱神，神这么好，我要让你认识我的神，然后也许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功，因为他就说你要做功嘛，因为这个撒种的人很多，收割的人少嘛，他要去当收割人，或者但是就是说很急迫，我有感觉哦，我这个压力很大，哇怎么办？但是又你又知道他是个好心人，但是就是说反而我们就会做出不对的事，因为你要跟神做一样的功，那个这样子反而使人反而是反效果了，他干脆就不来了。
嗯，呀，其实我觉得传福音真的是，我们如果生命真实流露出来一些，就是真实流露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感动人的。对，因为其实还有一个见证，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分享，就是对，就我还蛮感动。就忽然在讲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这个见证，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要自然而然的流露。那其实让不认识神的人，他就会被那个自然而然的流露而
感动
，impress。
对。
那我的见证就是，很不好意思，我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就是我是真的很想认识神，然后神很奇妙就把我带到，我之前是在耶稣亚团契，那其实我去那个团契好像在年龄或是背景上面其实是好像有一个好像不是最好的一个 fit 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好喜欢去那个团契，我就觉得好像其实不是很适当，好像大家都有家庭，大家都有小孩，然后好像团契里面单身的人也不多，可是很奇怪的是我就很喜欢去那个团契，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不认识神，可是我就是来到教会我就感受到就是那个爱，然后去到那个团契也很奇妙的是，刚开始他们就有办那个良性关系的课，然后呢其实我去也很奇怪，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教导，他是以黄维仁博士的课为那个课程嘛，会看影片，然后会有一些分享这样，然后后来就会有操练。那有操练的时候我就很尴尬，因为大家都是夫妻这样子，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也很奇怪，可是刚好也有姐妹是可能她的先生没有空没有办法来，所以就可能我就会因为落单嘛，那大家都要照顾我，所以我就会跟某个姐妹就是两个就练习，可是因为关系是可以 apply 到家庭的，所以我们就会先练习这样子。然后练习完因为也没 不像夫妻，可能他们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嘛，所以像我们这种不是跟夫妻的，就可能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呢，我就很好奇，我就东看西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在他们夫妻的，我觉得那就是自然的流露，就是他们在交谈的那个景。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就是他们很自然流露的一个氛围里面，我看到希望。对，因为以前我对于婚姻我的想法都是很负面的，我觉得就算是啊结婚，我觉得我的想法都是负面，就是啊，可能就是离婚，或者是可能结了婚，那两个就是，那叫台湾叫什么？就是两个就是镶嵌在啊，或什么？就是我的想法就觉得说，那都是两个可能就是一直在脱模式，是很负面，要委屈两个人，然后很不开心的过下去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可能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对。可是就是在那个当下，我就看到说，哦，原来是不一样的，其实是原来是有这种家庭存在的。我其实就在那个小小的一个课程里面，我看到了希望，对。然后因为有那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有神很大的触摸，还有。就是我感受到的爱，还有看到那个希望，才开始让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要为我未来想一想这样子。但以前其实我是不太去想要去为我的婚姻去做任何的预备或什么，因为我觉得反正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可是因为看到那个希望，我才开始慢慢的去开始祷告。嗯，然后神就开始很奇妙，在所有这个我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教导我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伴侣。嗯，对，他就会开始告诉我，其实我那时候不太懂，其实神就在带，圣灵就在带领我，他就开始教导我，我应该要看到的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我有很多来自世界的，可能家庭教育的。给我以前对于世界、对于婚姻、对于结婚这件事，你要找对象，应该是要找条件、找外表、找很多是外在的东西。对，就是，可是神就在我认识他的这段过程当中，他就会就常常会有一些想法，就会在我里面，就是会问我，就是说，你觉得找一个对象是要找一个可能要跟你是学历相配啊，相称啊，外表怎么样，就是神就开始一直给我一些很多的启示。嗯，然后我就发现，哎，以前我有的那些观念其实可能都是错误的，是一些框框。那其实神就这样子慢慢的就带着我，然后就开始，然后其实对啊，兄弟姐妹也就是很多啊，包括牧师啊师母都会帮我祷告，莫名其妙一直在帮我祷告，然后我就开始就慢慢的就开始列条件，然后到后来神就把我的未婚夫带到我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自然传福音的一个表现，就是也许我们没有做什么，我相信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可是在我看来，我就看到希望，我就看到那个，就是那个不一样。对，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呀，我们常常可以期许我们自己可以是要当一个好的基督徒，可是我们真的就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只要我们跟神真的连上，然后有圣灵的带领，其实我相信就是我们做出来的其实都可以去感动身边的人。对，
那我能够，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女儿，比较大了，你们教我，神怎么教你选条件是什么？
我们剩下讨论。
可以开班。
对对对，很好，就是我对啊，其实
九月十九号要保留啊，9月19号结婚典礼，好要保留哦，礼拜六哎，
在我们教会，
对，在我们教会。
没有，不好意思，就是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很好，很好，我觉得这个分享很好，谢谢。这是从心里面讲出来的。
9月19，哎，
你
礼拜六，
你讲这个很多人会听到，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要讲的很多人都可以。
好，那我们继续下来，就是讲到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部分其实刚开始是有一个人跑去对耶稣说，请他来，就是来帮他来分家业。那
13节，
对，13节。然后接下来耶稣14节，他就就对这15节，他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我觉得主耶稣所关心的是我们人的生命，因为生命远比我们有的那些外在财富来的重要的很多。那人的生命这边指的其实就是你灵命的享受跟快乐。那我们人真实的快乐真的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的钱财，然后当我们的生命有神在里面，有神的光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当然我们还是会为后来会讲到忧虑，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神是，应该说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的话，其实我们有了神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缺。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真的要跟神更多的来祷告，然后让我们在信靠神上面有更多的信心。那这边又讲到说，他18章，因为这个人他有很多的钱，然后很多的出产，他不知道怎么去收藏，所以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去盖更大的仓，更大的东西来装我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来去享受我的后半辈子这样子。我相信很多人的，应该说at least 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可能就是都会为了钱财在担忧。对，那其实这边我就还有一个我要分享的，其实在第二点，就是穷人的富。妒妇、寡妇的家庭，还有孤儿待哺的口，其实才是，我们放这些钱财永存的仓量。嗯，因为这些地方其实真的是把你有的东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存的。那第四点有讲到，其实身外之物乃是虚幻。其实在诗篇39篇5章5到7节就有讲到，身外之物都是虚幻的，它不是人生的依靠。我们指望真的就是在乎神。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了神，其实我们要什么，我们就祷告嘛，我们感谢。那其实神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其实都会供给我们，因为他既然赏赐生命给我们，他一定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不然他知道我们干什么。哎，所以还有第五个，我也想分，就我写在第五点，我想要分享，其实一个真正衡量一个人在神面前价值，不是他有了什么东西，他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跟神开始建立关系，然后当我们愿意更多的敞开我们自己，那我们愿意亲近神，神就自然更多的来亲近我们。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其实神也会开始改变我们对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们应该要会什么，会做什么，然后才能表示我这个人是有用的。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的价值是什么。 像我自己，我觉得可能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是那个家里面比较可能会听话的小孩，对，所以以前呢，我都会觉得说我要表现得好，我要功课表现要好，然后要顺服父母的教导，或是要表现得好来好像赢取那个夺得那个我自己做对我自己的肯定，还有就是好像我才值得是被爱的，这个 standard。 可是其实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神其实他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我觉得也是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我常常为要表现好的时候，其实同时我觉得可能对一些好学生这种身份的人，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控告，就会觉得说啊，好像这个还做得不够好，好像啊这一点小事你怎么都做不到，会对自己有一个苛求，有一个标准。可是其实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其实神就会开始调整我，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神就会显明我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负面对自己的控告。那当我真的知道神爱我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其实我在神的眼中就是个宝贝，他就是爱我，就是他的宝贝。那当我很大的被神触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些怎么表现的那些框架，其实就是慢慢会被神调整，就我就再也不会说控告我自己。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例子是，我刚搬来这边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不小心睡晚了，那起床的时候我都会常常会告诉我自己说，柯晨宇啊，怎么这么一点小事，就是你都没有办法起床准时去上班，我就会会对我自己讲这些话。然后我觉得可是神就会提醒我，就是你怎么会对你自己有这些标准。然后我就惊觉到这点之后，我就感谢神，就是因为有神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有圣灵的提醒，我就知道说好像我有这样的这个，我觉得那变成一个习惯，就会被神调整掉，就不会，其实那样活就不自在不自由。那神要我们就是自由嘛，那所以其实呀，就是你们真的就是要常常的祷告，常常跟神讲话。那然后我觉得在每一次的聚会，就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敬拜赞美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用。当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敞开我自己的时候，其实神就可以做工。对啊，除非我们愿意去敞开，不然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被改变，除非我们自己愿意，不然其实神不会强迫我们。就是我想要分享，谢谢。然后再来我们讲到物忧虑这个章节，我觉得这整章其实都讲到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他讲到就是我们真的不需要，耶稣就对门徒说，我们真的不需要为生命忧虑什么，为我们身边什么东西忧虑什么。那还比喻了飞鸟，它不种不收，可是它可以，神也是养活他，还不为这些事情忧虑。那而且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忧虑的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嘛，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时间在忧虑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生活过得快乐就是没有那些负面的东西，没有负面的情绪跟没有负面的想法。所以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或我常常会审视我自己，是不是在某一个过程当中，我会不会常常情绪变得不好。当我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开始祷告，我会开始问，就是 at least 我会把我那些负面情绪我就都带到神的面前。那当然有时候那个状况可能因为工作环境或什么会让我非常的不想要祷告，那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当我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属灵的 同伴们是很重要的。就我自己没有办法祷告没有关系，可是当我有属灵同伴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分享，他可以帮着我，他可以拉着我祷告，那其实就可以帮助我又回到 at least 帮助我一个 step， 然后我就可以再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想分享说，其实属灵同伴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有时候其实别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要一直保持住，可是真的是有很好的属灵同伴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很感谢神在我生命当中就放了很多这样的属灵同伴，那就也彼此勉励，就是真的是需要彼此就是砥砺，那才能一直往前走这样。对，然后其实讲到忧虑，信心的功课交托之外，我觉得就是安息。其实以前对于安息的理解不是很理解，我觉得安息哦就是休息这样子。可是也最近因为在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安息的意思就是一部分就是要把忧虑交出去。就我觉得我可能很容易把自意就放 focus 在自意上面，没有去想太多。可是我觉得真的其实安息就是你要不忧虑，你要能休息，就是你的脑袋你的心思没有 focus 在某个东西上面。那这个也是其实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again 就是我们愿意信日神，神就会前进我们。那当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就会启示我们怎么样是在他里面去交托。对，然后还有就刚刚我们有跳到前面那个章节，有讲到那个财宝要放到哪里。那我 share 就是穷人啊的度妇、寡妇的家庭，还有孤儿的代哺的口是永存的苍凉。那这边在无忧虑当中有讲到，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 apply 到前面那一段讲的那个仓库苍凉存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当我们为了愿意为神，然后去所花的每一分钱或每一分力量，只要是你心里真实的感动去做的，我觉得都有永存的价值。有时候也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同样的状况，就是我刚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就是我会觉得我那怜悯的心变大。那可能我看到那个路上 homeless 讨钱的，那有些我不知道你们那种状况是你觉得这个人好像是真的是 homeless， 还是其实他只是骗钱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给他，我会很 confused， 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给，看起来他好像是骗钱的，那我觉得我不应该给你钱。因为就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就在做一个 judge 的动作，我以前我会不知道要怎么给这个钱，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就不用管那么多他到底是真的或假的，而是当神把那个感动放到你里面的时候，就给。因为今天如果他是骗人的好了，那也许他有他的需要，那如果他这是也许他现在他的处境当中他做了很多不喜悦神的事情，可是这也是他要跟神交账的。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哎，例如在我以前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给，我会觉得我不应该给你，因为你是骗人的，所以我不想浪费我钱。后来觉得就是当神那你里面的感动就是你愿意给，我觉得其实就我觉得就不会太去计较什么多少钱或是要不要给的问题。然后再来我们就讲到警醒的部分。 呀、yeah, 就是这边有说第三十五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要点着。对，这边我要 share 是，对，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所以其实我们都应该常常把我们灯都点着。那怎么点着？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快，就是只要我们是紧跟着神，其实我们自然就会显现出来。那当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动作成流都在乎神嘛，当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让神去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是成为世界光，我们也可以把荣耀归给神。那这边有讲到就是要警醒，就是还有讲到比喻，就是等候主人然后的仆人是有福的。然后讲到家族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39节。那这边是讲到说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有人要来我们家偷东西，我们一定非常的警醒，对不对？可是问题是神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像贼一样，我们并不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来警醒。而且我觉得警醒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所突破，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被我们世界上的东西，尤其工作上的、家庭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偏离神。所以我们常常要有一个警醒的心。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警醒的心的时候，其实就像其实也像苏牧师刚才分享，就是在中东那边的人他认识耶稣是完整的，那我们的信仰一样，就是完整的，而不是不冷不热，而是我们态度应该是，既然扛密了，我们就认真的去做。然后我觉得那就是错不了的。那今天最后有讲到48节，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Actually 是从，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觉得神的赏罚不是根据我跟美晨比他做的多或我做的少，而是我觉得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当然有基本的要求，基本的一些诫命，可是我觉得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有直接的连接，不是左右的比较。当然彼此鼓励成长是很好，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要把神交付给我们东西做好。那对啊，就是这个都是在神就都在乎神这样。然后还要讲到最后的不是太平乃是纷争这边，他这边说就是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这边的火可以指审判，也可以指是眼睛或者是灵里对神的火热，传福音的火热。那这边我的分享有写在第一点，就是打神把这火丢在地上，是要我们为他、为福音、为真理如火焚烧。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对他的爱是火热的，就是我们也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很容易就是当我们警醒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变得不冷不热，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我的个性是我扛命一件事情我就会做好，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扛命到神，就是我们都把我们的生命愿意交给神了，那我们就好好跟着他，对，就是错不了，我觉得。然后还有就是神来是叫人有纷争的，那其实 呀，这定规就是会造成属地跟属天的一个不和平。那我觉得其实这边是一个有点像是就告诉我们事实，就是因为他是耶稣，所以比如说在我的家里面，因为我信主了，那势必会造成我跟因为我爸妈他们都不相信神，就是传统信仰，所以一定会有一些纷争。那我觉得这是对我看现在看这句话，我觉得我的解释是呀，这是一个神告诉你的事实。那我觉得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心态有点想要跟我父母敌对，就是我是信耶稣，还变成是两个敌对的两方。可是我觉得那不是神的心意。那在我慢慢开始越来越愿意，就是越来越愿意认识神，我觉得这边的分享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为我们的舍命，其实就是会造成这个世界跟属他的人跟不属他的人的一些纷争。那我觉得我们就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那有这些相争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也不需要用敌对的态度去跟不认识父母不认识神的家人，就是好像有点像是敌对敌的状况。我觉得反倒是就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专心好好的跟着神，然后我专心想跟神学习什么叫做爱人。那我觉得爱里面就是接纳，不是因为我爱你你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这不是爱，这是强迫。我觉得应该是就接纳，也许他们现在不认识神，我接纳这个事实，我接纳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信仰。我觉得那真的就是apply 到很多耶稣的性情。那当然我们很难自己去做到，可是就是让我们愿意慢慢跟着神走的时候，我相信神都会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里面的那些零零角角的地方。因为神是要柔和谦卑，那我们很难柔和谦卑。那我觉得就在我们就接受这事实，就是会不和平没关系，那可是我们就是尽心的去爱神。那我觉得当我们愿意去爱神，神就会告诉我们怎么去爱人。那慢慢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现在看这些话，我都觉得呀，这是事实没有关系。可是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家人都会得救，就是就不需要一个态度，好像就是对有纷争，所以我们要敌对，没有是包容。对呀，那是我今天的大部分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那也许我们可以念一下结论，大家一起念结论。嗯。OK。
天父顾念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比我们更清楚，故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学习天天时时单单仰望耶稣，追求顺服神的权柄，并学习过着信心的生活，信靠神。安息在神的里面，这是一生时不断学习的功课。有时其实应该是常常我们会忘记定睛仰望我们的神，但感谢主让我们的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彼此相爱、鼓励与建造，也是神创造我们计划蓝图中奇妙的安排。感谢赞美主。
阿们，掌声鼓励。
我们谢谢陈宇，看他信主这段时间 啊，怎么神在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啊？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不是啊，信他的教义，在头脑相信，不是做一个文化的基督徒。哦，同意哦，同意耶稣很好，他是个好人啊，他是啊拯救人的啊救主，不是，是照到这个地方啊，从头脑到心是最长的距离啊，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黄牧师讲的上礼拜啊，就是成为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人，那耶稣的基督生命怎样？在我们里面来慢慢改变我们啊，所以我们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但是不是要跟他敌对，因为仇敌怎样也是上帝所爱的，我们的仇敌是上帝所爱的，何况他们不是我们的仇，他是我们的父母啊，他是我们的兄弟啊，啊所以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赦免，因为像天父一样，因为天父把太阳怎样照好人也照歹人，下雨也 给什么歹人，所有的人他都是一视同仁啊。甚至他的教导门徒的祷告文，他下面讲一段话说，你若不饶恕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什么饶恕你，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要快快什么饶恕别人。昨天陈春牧师说，我不敢不饶恕人啊，所以他40年没有敌人，我也可以这样讲，我没有敌人，不是说没有人误会我们啊，可能讲一些这个你这个不是事实的话，但是怎样，你要写主耶稣，主耶稣说什么，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怎样，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吗？耶稣还想一个方法来赦免这些人啊，所以我们心中没有敌人啊，就是赦免他们，他们怎么对待你是他的事，但是你要怎样赦免他们，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你赦免他们你就得到什么赦免，如果你不赦免他们，这个圣经说什么，你就不配做天父的儿女啊，你要做天父的儿女的话，我们是做什么，做和平之子，所以啊，我们昨天啊，就是以后要讲这个爱，要为习近平主席祷告，别一直骂他了，不，他很不容易啊，要为他祷告，为他的身体祷告，要为他的这个有聪明之来治理国家，让中国成为什么一个和平的地方，让中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要祝福中国啊，所以我们要召集1000个人啊，然后在这个有一天在这天安门有100万人在那边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在天坛，在天安门啊，这才是我们真正对中国的态度啊，不是去批评他，我们知道他的缺点，但是怎样，你要爱他，然后用爱怎样，就是说单纯的爱，没有任何的动机，就是爱他，阿们啊，所以我们在美国要为谁，为奥巴马祷告，你在台湾也要为那匹马祷告，马英九哈，对不对？你要为这你的地区来祷告哈，啊，所以啊，还有讲到这个挂绿，我想刚刚啊没有幸存，就是啊仓房盖了，又要盖更多的仓房啊，所以这个是要加薪啊，把小房子到大房子租房子，然后就买啊，这并不是说不对，但是怎样，我们的心不要整天就思虑那些的事情，因为这没有缺乏的人是谁？是米娅，米娅是你的小孩子，他是在你家第一个吃饱的，你们都先让他吃嘛。阿们。昨天田园啊，他那时候没有孩子，看他的同事啊，怎么同事好事都能给他，他不吃啊，留给他女儿。他现在当了妈妈，说我现在知道。好吃的话留给 Summer， 他女儿叫 Summer， 他就知道了。最软弱的、最无依的，我们的儿女，他得到最多的照顾。所以软弱是我们的力量。阿门。你知道那个 Warrior 队的主将啊 ，Carry， 他爸爸在开记者会，他女儿就跑进来，叫他爸爸这个不要讲话，他得到最多的照顾啊。 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像小孩子一样，因为我们也为什么？天上的爸爸，有爸爸你什么都安了嘛，对不对？阿们。最安全的时候是小孩子躺在爸爸的怀中，他什么都有，所以他就劝导我们，我们不要忧虑。阿们。而且我们刚才讲过，他你在讲的那个世界名言啊，你所忧虑的都是我们不能解决的，对不对？那你要忧虑什么？如果忧虑有些来，我常常说，我们就派几个人跟你一起忧虑。你能够让你的寿数多加十五分钟吗？不行嘛，因为生命在手中，我们只负责保养啊，把自责去吃健康食品，要运动，还要天天要吃药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天天要做运动，要天天做运动哈、啊，对不对？对。但是说明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什么有福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是简单的补充分享到这个地方。